了一本圣经啊，今天大概我们要查比较多的经文。那边有很多，旁边往那边有的多。都拿到了啊！我们先开始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哦，主，真的是我们现在在学习利未记，利未记真的是何其的深奥。我们很多时候不能明白你为什么借着这本书，你要借着这本书对我们说什么。但是求主你悦纳我们愿意追求的心，让我们来看到其中的真的是你的美意。你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福的人，我们虽然不懂，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不仅让我们在知识上面、头脑上面明白你的话语，求你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在生活中间，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流露出你的话语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利未记。上次金海弟兄已经带我们查一次，不知道利未记大家有什么感觉啊？就是你翻开这本利未记这本书，有很多繁琐的仪式。我想大家都应该问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这样一本书？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恩典时代、新约时代，我们已经不做这些仪式了，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对吧？我不知道，问问金弟兄，现在犹太人他们是不是还有这一套祭司的仪式？很可能也没有，我猜啊，特别在美国大概没有的。你去公共场合去杀一只牛、杀只羊，大概法律不允许，对吧？卫生不允许。但是在以色列会不会有？在东欧有些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你想象一下，虽然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不知所云，但是你如果想象那个场景，一群人很敬虔的人，他们在一起在做这些仪式，其实也很庄严，对吧？很神圣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书，我们就想到底神要跟我们说什么，神借的这些仪式到底要给我们说什么。然后我就想到一个故事，然后我在准备这个查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那时候我还在做学生，做学生的时候呢，我有个师兄，他是个犹太人，他就给我讲到一件事情：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逾越节，对吧？逾越节也叫什么？叫除酵节。他说他们犹太人有个习惯，除酵节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家里不能有酵。所以说你日常生活里面，你买了酵母，你买了那些 self-rising 自己能发酵的一些面，都是带酵的，都是带酵母的。他们犹太人就有一个习惯，逾越节的时候那些东西从家里拿出去。他说他们是怎么拿出去的呢？他把这些东西找一个邻居，那些邻居要不是犹太人，他要把那些东西卖给那些邻居，然后过了除酵节呢，他再花钱把那些东西买回来。他讲的这个仪式我就笑，我在想这个犹太人这里有点问题，对吧？你像那繁琐的形式，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不就是说有一个过一个那种一个形走走形式，把一个东西拿出来说这个法律那段时间不应该有，我把它拿掉以后呢，还把它再拿回来，但是为了表明我真正的拿掉了，我把它卖掉的时候，我说好，哎，我卖给你，你给我10块钱，到时候我还给你10块钱的，然后把东西拿回来，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就想，这些人比较愚蠢，对吧？或者说是太刻板，就遵守那些仪式太刻板。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我想法有点变啊。后来我在想，如果你就是从这个，就我想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种冲突。中国文化它讲什么？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这样做只是走走形式的话，那有什么意义？但是你从西方的文化，特别像比如说我们在美国，你在讲，如果你按他的条文来看，他如果卖掉了，那就不是他的了，他再买回来也是可以的。所有的过程中间，他没有违法，他确实遵守了我不能有效的这个法。 虽然目的来说跟着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一样，你拿掉不拿掉都无所谓，就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吧没有，我的想法就是说，我本来是认为他们是愚蠢的，后来我在想，他们这样做虽然走了个形式，但是确实把那个法律条文上面的意思给遵守了。 OK， 这就是我想，这也是美国很多文化跟中国文化的一些区别，一些规则啊。我们会说，就我们大家都会举的例子，半夜里面闯红灯，即使没有人，我走过了有什么关系？没有影响别人，也没有犯什么法，但是你要把车停下来，对吧？规则，这就是一个规则。是当时我是这样想，但是其中我现在想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这整个过程中间是什么？它有个形式，人要走一个形式。我就回过头来说，我们看那个立位记，很多都是形式、仪式、规条，这些形式、仪式、规条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我就想，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啊，自己信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说，哎呀，你们基督徒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守了，没什么意义，没什么意思，对生命没什么，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我们新教徒又可以说，对天主教徒说，你们这些天主教，你看你们那些规，那种规，那种繁文缛节很麻烦，你们守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然后天主教徒可以说，对那犹太教的说，你看你们那些祭祀的条文多繁琐，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大家说形式有没有意义，规条有没有意义？其实是有它的意义的。我再讲一点，就是我刚信，那真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说，圣餐其实是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说，你每次吃东西，每次喝一口水，你都把它当很敬虔的把它当圣餐，你的生命、你的灵命不是更高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说的是对的。我现在也认为我说的是对的。但是我自己问自己，我问大家。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我当时说那话说我也做不到，一样的事情做不到。有些基督徒或者是刚信主的人，他会说，每个礼拜为什么要来教会？我每一天都像过主日一样那么圣洁，那么自己清心守节，那岂不是更完美的吗？我的信仰不是更好吗？问题是一样，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所以说，我想说，就是说，这个跟今天我们讲的立位记大概关系不是最大，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教会或者说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么多形式、那么多规条？其实形式规条它承载的有一个意义，它要实现一定的目的。这些目的如果没有这些形式，我们就没办法实现。就像我说的，至少我做不到，我把每一口水、每一顿饭，我都像守圣餐那样那么庄严。那么敬虔，那么感谢神，我是做不到。我想很多人也做不到。我想通过圣餐，不仅是提醒我们纪念主，也提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对神的，我们应该仰望神。我们来教会也一样，我们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是属主的。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一起来亲近主，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事情要有一个形式。要一个仪式。我想更多一点啊，其实想到一点，我想到的有一点，这点就是也挺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我就是有时候也问，还有一个形式仪式我以前非常不喜欢的，就是说祷告是我跟神跟我的交通，我干嘛一定要开口祷告呢？特别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开口祷告呢？大家知道吗？我知道其中至少有个原因，我弄明白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如果我有一段时间我要默想，我要默祷，我要在神面前默想的时候，特别祷告的时候也一样，默想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我不开口的时候啊，我开始在默想，我开始在祷告，这个思路啊像野马一样，一会儿想到东，哎呦，我们家这个东西，想到我为我的孩子祷告，一想我们家这个孩子真的这件事情让我很生气，我越想越生气，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弄他，就不是在跟神说话了，在自己在计算了。祷告，哎呦，我的工作压力好大，求神帮助我，哇，就想到我今天这个实验应该怎么做，我这个学生怎么这件在偷懒，我应该怎么跟他谈话。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就是思路啊，自己的思绪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乱了。我想 大概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后来就发现，你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即使你一个人，你开口跟神说话的时候，至少你控制你的思路，你的思路不乱跑，你真的在看神，你真的在跟神说话，这是一点我学到的。 OK， 然后还有一点我学到，即使是默想默祷的时候，你常常提醒自己，神啊，求你管住我的思绪。你跟神这样先祷告一下，然后你再开始，也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还是很经常管不住自己，那个思绪奔腾啊，奔腾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发现啊，我在干什么？对，所以说，我想我们世俗上，不说世俗上面，我们日常上面那么多看上去很刻板的形式仪式，它是有它很好的价值的。OK， 形式本身大概不是目的，但是你没有这些形式，没有这些仪式啊，你真正的本质，那些重要的事情，你就做不出来。这就是形式的目的。好，我就是今天讲，就是讲一些形式上的事情，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来看，就是讲这一些。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回归到立位记，立位记这些的形式跟我讲的祷告大概关系不是那么大，跟我讲到的我们的圣餐关系也那么大，不是那么大。他要杀牛，他要杀羊，他要牧会，他要弹水，他要席，好像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很单纯的、纯净的，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种敬虔的心，很单纯的心。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这个我写在经文里面，写在这个讲义上面。我们来一起读《提摩太后书》3:16-17。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当时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一本书叫新约，所以说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肯定包括什么？肯定包括犹太人的旧约，特别是摩西五经。所以说立位记是神所默示的，他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不仅到这里，我们一般都背圣经，很多人就背到这里啊。但是下面一句一样很重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如果对神有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就说我们读立位记，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8-10章，我们从里面也能看到神对我们的教训、督责。我们如果遵守，我们如果去好好去默想、思想，也会让我们得以完全。好，这是一处圣经。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处圣经，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在马太福音这登山宝训里面一段话，5:17-18，我们一起来读。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也包括立位记，对吧？所以立位记有神的美意。但是回过头来说，你看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但是立位记那些规条，特别那个祭司杀牛杀羊，我们在做吗？我们没有在做，为什么？对吧？然后如果单纯的信，我们就想即使我没有做神的美意，我们看他的本质也应该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很多人愿意头脑去分析的那些基督徒，就像我一样，我们就想还要问一个为什么。那我们来看保罗下面有一些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个原因。这个是在不是保罗，应该我们说不知道，希伯来书不知道是谁写的。希伯来书8:5-7，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印象，正如摩西将来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钟码，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两点。第一，我们从神的话语，不管是新约旧约里面，都有我们能在生活里面学到的真理。第二， 从知识上面来看，就像这里面说的，其实前约是有瑕疵的，所以有了后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看这三章，我们就看两个问题吧。一个是我们能学到些什么东西， OK， 第二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到底瑕疵在哪里，或者说是什么地方是新约已经超过旧约的地方。好吧，我们现在我们开始看圣经第八章，那个利未记第八章，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翻开来，因为我们用到里面比较多的经文。第八章其实就是讲祭司的案例，我这边给他一个附加的标题，联系到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历程。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下面我写的这边的圣经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我们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这边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所以第八章他讲祭司的案例，在旧约的时候是讲利未人，对吧，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但是在新约里面来讲，谁是亚伦的子孙，谁是利未人，那就是我们。好，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祭司，所以讲祭司的案例也就是讲我们，就在讲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读这章，你整个读里面有很多的杀牛杀羊，但是你读到里面字里行间里面的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分别为圣，有一个是洁净无瑕疵，他讲到那些牛都是头身的没有瑕疵的完全见洁净的，都讲到很多那些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应该这样？我们在神面前就应该是洁净的，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对吧？好，我们怎么从祭司的案例里面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历程？我们大家翻到了吗？第八章，钟汉帮我们读第六节。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
这里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动词，动词是洗。让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就在想祭司的案例，第一步是洗。我们基督徒洗代表什么？也是洁净，对吧？洁净。如果你再想的具体一点，我们基督徒有个受浸，有个洗礼，或者说我们有个认罪，就是我们洁净，那就是除掉我们身上的罪孽。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一步？好，郑勇帮我们读七到九节。你没带圣经？平易有圣经吗？
有。
好，七到九节。
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林和土林放在胸牌内，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词，关键一个词我就写了一个袍，然后你看到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金啊，像圣冠呀，用一个圣字。说到袍，说到冠，那我们想联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成长过程中间那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没有标准答案啊。袍，那就是公义袍，对吧？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名分，我们身上穿的是一个名分，你可以说是耶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披上了义袍，我们的身份变了。也可以说这个袍是遮盖我们的老我，遮盖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我们现在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喜欢讲蒙恩的罪人，对吧？好，金弟兄帮我们读第八节，第十节。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它成圣。
好，这里讲到膏油，膏油成圣，那我们想到什么？想到膏油，我想新约旧约里面都有很多，应该能想到很多东西，对吧？ 比如说像我们最喜欢背的诗篇第十三篇，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膏代表什么意思？有很多意思，可以说很多意思啊。对，你可以说是福分，你也可以说是高了你的身份，也是就是身份变了，对吧？对，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什么想到什么就可以说，没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亮年，帮我们读十四十五节。
他牵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把血倒在坛的角那里，使坛成圣，坛就洁净。
这里面我写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赎罪，并且赎罪是用什么赎的？是用血，是用生命来赎的，让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有人帮我们赎了罪，用了生命，用了血赎罪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面看，我们看俊慧帮我们读第二十一节和二十八节。
二十一节，用水洗了丈夫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二十八节，把这一切放在亚伦把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这里讲燔祭，燔祭代表什么？对，代表奉献。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是甘心乐意奉献的，下面都用一些，这两节都用了一个词，你看都是，他说是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的，然后第二十八节也说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馨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你知道他接纳这个燔祭的时候，他心里会什么馨香的味道？神心里面会喜悦满足。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在成长过程中间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应该让神得到喜悦。所以我们来看这里我写的一连串的，你看我们基督徒成长过程是不是这样？我们先是要除掉自己身上的罪，靠着信主耶稣，我们就是成为基督徒，我们洗净身上的罪孽，我们并且靠着主耶稣，我们有了义袍，我们有了这个，这就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并且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蛮有福分的，我们生命是尊贵的，我们是被神膏的，对吧？并且我们的生命得到这一步是有人付了代价的，有人付了代价的，耶稣基督用生命用血为我们付了代价。然后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间，我们要愿意把自己献上，我们线上我们要做到有一点，或者说至少我们能够常常做到，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了吗？我们可以想这个问题，然后你再看这一连串，这就是祭司案例的一个过程。就是说祭司成为祭司，他能成为祭司，他也能够做神让祭司做的一系列工作的时候，他应该有的一个过程。我们基督徒在生命里面，生命成长过程间，是不是也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好，这是我第八章想讲的。但是有一点，就像我说的，我们看到这个教导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然后我们还要看有什么不一样。那时候的这些仪式跟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随便说。其实刚才我们讲读希伯来书里面说到，这个是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们现在那时候祭司的仪式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整个过程，经常要做的祭司是不是就是说赎罪、杀、屠宰、牺牲也是经常要做的，每年都要做， 赎罪。你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说每天都要做，那不一样。我们可以说每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回想一天我们有没有干犯神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我们要认罪的地方。但是我们不需要说，如果我没有做，那我这个人就是有罪的人了，我忘掉了我就有罪了，我已经神给我们一次洁净，我们的身份就已经是神的子民了，对吧？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新约跟旧约会有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读下面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到九到十四节，他会讲得比较清楚。好，我们一起来。
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徒已来到，不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权贵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人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所以这里面讲，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在讲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在想犹太人他在杀牛杀羊，他在献祭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能赎罪吗？杀了个牛，我昨天杀的人的罪就能被免掉吗？我想他们有时候会想。但是你可以想，他们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就回到我刚才讲前面讲的仪式的作用，即使他在做这个仪式的时候，他能回想到自己的一些罪，他能心生懊悔，我想做这个仪式那也就起到一点点作用了。好，我们第八章我们就简单的这样过一下，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就讲祭司他们安立了以后，开始履行自己的职分了。如果我们这第九章我们就不一节节节的经文过，但是我们看几个关键词，我自己写在这里。他就想祭司的职分里面有几点。第一，就是想祭司的职分，他要侍奉神，他要亲近神。那我们现在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侍奉神，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来亲近神。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对吧？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会幕，没有牛羊要我们来杀宰，要来弹血，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侍奉神，我们怎么样来亲近神。大家开口啊。我想很简单的一点啊，就是说从我自己来讲，不是说我能做到，我想就是对我自己是个提醒，我想对大家也是个提醒。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提醒太多。就是说我们日常的信仰生活是每天的，不只是礼拜天。虽然礼拜天有它的美意，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因为对我来说至少礼拜天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更会思想一些神的事情。但是神要我们做到的就是我们每一天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我都能有一段时间能提醒自己，我是属神的。在自己做每件事情，或者说有时候脾气来了不高兴的时候，就来想一想神，很有帮助，真的是很有帮助。大家如果没有这个体会的话，去试一试。如果碰到很多事情你非常生气，你觉得别人亏待你的时候，有时候你这样一想，你平静下来，你在神的面前就觉得其实自己亏待别人的时候也很多，对吧？好，每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查验我们，我想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能做到的侍奉神亲近神。好， 第九章里面讲到祭司的另外一个工作是为百姓赎罪，这一点大概有可能比较难联想。我们来想，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基督徒为百姓赎罪，我们今天做什么好像是类似以前的祭司为百姓赎罪的？说想一点，代祷，还有呢？我想代祷是很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为自己祷告，百姓也包括我自己。所以说你为了自己的过犯，为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让我们看到他的美意，为自己祷告，为他人祷告。我想还有一点赎罪，我们可以说的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我们为周遭不是基督徒的人祷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的罪还没有被赦免，我们不能为他们赎罪，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他们愿意接受神的救恩，神为他们赎罪，这是一点。然后我想我们祷告不仅为人了，为这个世界祷告，对吧？我们还要祷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让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就是说特别第八章第九章都讲分别为圣，我们自己就要分别为圣，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为耶稣基督有美好的见证。好，这是为百姓赎罪。第三点我写在这里的是，里面讲到很多杀了羊摇一摇，杀了牛那些那个腿大腿摇一摇，就怎么了？就是亚伦家永得的份，神供给，对吧？神供给。那今天我们来讲，在今天的应用，我们今天会想到些什么？神供给，永得的份，我们今天会想到些什么？我想如果想的比较窄一点的，就想到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的牧者，神供给。神怎么供给？神借着弟兄姐妹的爱一起来供给，对不对？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这是一点我想我们要提的。然后另外一点我想稍微广一点的，因为我们讲到祭司，谁是祭司？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谁供给？神供给，神供给。所以说这点就讲的如果远一点的话，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登山宝训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想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我在说，就是说当我们生活里面有一点点难处的时候，有一点点难处的时候，我想那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对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最后说什么？他后面又说，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扔到火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就是说我们只要靠着信心，我们只要每天生活合乎神的心意，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会来供应我们。对，我就是所以说是永得的份，并且这里面的那个份前面的一个词是什么？永得的份，这个时间上面是永远的，永远的。我想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并不是我有那么大的信心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这样的信心。我们生活里边如果碰到一点点难处的话，我们要想到神把牺牲的献祭的牛羊身上最好的，我们中国人说最好的腿肉摇一摇，就给我们是永得的份，永得的份。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要从比较灵异来说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永得的份，我们不会缺乏，我们就永，对，我们就永远不会缺乏。好，第四点我这上面写的就是，然后祭司的职分他一条一条做下去以后，一直到了第九章的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讲义上面。
摩西与亚伦进入会幕，
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又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其实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有神的同在。我想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没有这个经历，你放了一些东西，耶和华的火就过去把它烧尽，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真的是很倾心守节的在神面前，我们真是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在生活，我们不用侍奉，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我们合神心意的生活，你真正觉得神与你同在，你的心因着神的同在觉得很高兴，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勉励，一起共勉，来追求这样的生活，追求这样的生命。好，我们下面花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其实你看它那个节奏一变，它刚开始讲了一件事情，好像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给第十章起了个题目，叫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反火，一个是最后叫变以为美。它里面讲到警戒与饶恕，讲到眼睛与变通，讲到内心与行事。我们一直在提内心与行事。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反火。第十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坛上上上下下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祭，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由我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无言。
亚伦默默无言，自己的两个儿子刹那间就死掉了，对吧？然后他做的事情，这里面我们要联想一下，因为圣经讲的没有讲得很详细，他就是说讲献了燔火，献了燔火，然后代价就是两条生命就没有了。大家怎么想？我想很多人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大家自己能同意这一点。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对他们的惩罚就是他们两个人马上就死掉了。大家怎么想？我替大家说出来啊，至少有些弟兄姐妹说出来啊，是不是觉得太残忍了？是不是觉得有点过了？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但是同样我们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侍奉神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庄严神圣的，是按照神的吩咐来侍奉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私心。你看第八章到第十节里面讲很多条例的时候，经常用到一句话是什么？免得你们死亡。就是说亚伦，你们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免得你们死亡，免得你们死亡，出现了非常多的次数。我在想啊，这里面燔火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代价？第一，他们是明知故犯，神对他们的吩咐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去这样做，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那就是说他们对神，对他们根本没有把神当神吧，说白了就是他们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对都是无所谓的。对，这是第一点。所以他们内心，我是觉得他们从内心来讲，他们就是亵渎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些解经书里面讲燔火，所谓的燔火是什么呢？里面很可能掺杂了当地很多那种异教的一些风俗，异教的一些习俗，是神不喜悦的，把那些习俗掺杂进来了。明知神要他们要分别为圣，你看他讲第八章第九章讲那么多要分别为圣要洁净，他们还是这样做。他们是心里面明知道，但是他们就是不以为然，所以说是内心的事情。然后第二点我要讲的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会幕建立了，祭司刚案例，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如果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一些新的法典规则刚建立的时候，马上有人违反，如果没有一个很重的 代价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后来的祭司，后来的百姓，对神的规条，都会觉得无所谓，都会觉得无所谓。所以说，特别的历史时期，我在想，有可能也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严重的惩罚的一个原因。也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大家这个故事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五章亚拿尼亚的故事，大家记得吧？我们当时也会想，他是当时是在欺骗神，对吧？他是把田产卖了，他拿出一部分来，他说给教会，但是他说他是这是全部。当时神给他们的惩罚是什么？也是差不多，对吧？也是当时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这是一点。第二点就跟这里一样，就是你的内心，献不献，你奉献不奉献给神，你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欺骗神，有时候就会遭遇这些事情，对吧？如果我们再想的话，还有一个故事是在哪里？是在应该是在大卫王请约柜回城的时候，对吧？有两个人扶约柜，扶约柜就被神击杀了。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想我们就是说，作为我们人来讲，我们在回想神是不是太残忍，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可以说可以讨论。但是我想我们就是说，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看神到底是什么样，要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但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当时是大概是祭司案例第一天第二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警戒。但是在后来的犹太人的历史上，有没有献燔火？有没有祭司献燔火？燔火我们可以稍微广一点啊，有没有？我们可以看一点，刚才牧师讲扫罗，但是扫罗有一点特殊的，扫罗他不是祭司。 OK， 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到十七节，比较长。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呢？在撒母耳做祭司之前，那个以色列人的意思是谁？是叫以利。以利老了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在做祭司，发生他在两个儿子身上的故事。我们翻到了吗？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
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壶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
看到没有，这算不算是燔火？这也是祭司，以色列人历史上的祭司的燔火。我在猜想啊，虽然我没有证据，这样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肯定很多，肯定很多。但是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后来还会发生？第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代价那么惨重，还会发生？我们看以利两个儿子，他这样做了以后，耶和华马上击杀他们了吗？他们没有死。但是神的预言说到他们一定会死，对吧？他们后来真的就死了，同一天就死掉了。从当事人，比如说以利的眼里来看，以利听到了以后他自己也死了。从以利的眼里来看，就是他们献了燔火，他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他们的代价神让他们死亡，对吧？这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当时的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有可能啊，有种想法，这两个祭司在做祭司的时候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他们享尽了那些一些好处，他们活得很滋润。然后到后来打仗的时候，他们死了，其他很多人也死了，这是一个偶然，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对吧？ 时间上面差得很远，所以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今后很多这样的反火的事情也发生了，大概那些反火发生了以后，那些人没有马上死，即使死了，大家也没有把这两件事有个因果关系连起来。所以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耶和华当时在第八章到第十章利未记上面说免得你们死亡，其实未必死，对吧？大家听我这样讲想到什么了？我想大家肯定很可能有些人想到了创世纪，对吧？说你我们要读那个字的话，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第十七节，耶和华说对亚当说，唯有那个果子不能吃，你吃的那日，就是吃的那一天必定死。吃的那天死了吗？没有死，对吧？没有死。所以说人的思维就是说，嘿，神有些说的话就像我们父母说孩子一样，有时候是恐吓恐吓我们，虽然出于好心，虽然出于惩戒，但是神不会去做的。 OK， 所以说当日没有去死，没有死。那些祭司献了燔火，做了很多事情免得你们死亡，他们都没有死。这就是我们的逻辑，人的逻辑，人的侥幸心理。所以说不一定死，所以这件事情有那么好的好处，那我干嘛不做？侥幸心理的逻辑就是说这里面没有必然关系，对吧？然后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神讲的那么严重，然后有一天我们就习以为常了，像我们今天一样，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习以为常，对吧？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开始起，从我们的大祭司第一个祭司亚伦的儿子开始起，从后来以利的儿子开始，然后后来刚才金弟兄也讲到的，从扫罗开始起，很多人做这些事情，做了以后好像不一定有直接的后果，但是有可能会有当时有很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我们今天也一样。我想说的就是说，像这种习以为常，那就是人的败坏了，也就是我们的败坏了，我也败坏，一样败坏。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一些，然后我们在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克服这种败坏。好，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留下来。但是这一章的刚开始是讲这样一个很有可能是很严肃很残酷的事情，到结束的时候呢又有点变化。我们来看第十章，就是那个利未记第十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来读第十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贵重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我们读完它，读完它。
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
我想摩西这里面便以为美的态度也代表了神的态度，神也大概也是便以为美。这里面亚伦是不是也违反了规条？很显然亚伦违反了规条，摩西也发怒了。亚伦当时是不是明知故犯？有可能是明知故犯，有可能是伤痛儿子死，他心里面伤心糊涂了就忘记了，都有可能。但是他违反了规条，神惩罚他了吗？神没有。摩西并且说便以为美，这里面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宽容，我想，并且看到神更重视的是人的内心，他重视的是形式的目的，形式的本质，形式本身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如果是出于正常的原因，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是好的原因，其实神并不是在乎的。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说了很多，神不喜爱献祭，对吧？说是不是说不喜爱献祭，就是神不看重献祭，他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人。好，我们来讲这点，这上面来看到，就是说 形式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拓宽来看，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即使是旧约历史上面，有很多神立的规条其实都是有灵活性的。我们说到我们今天在讲立位记，我们在讲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说祭司，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立位人。但是我们能不能想到在以色列人历史上面最著名的某一个祭司，他就不是立位人，撒母耳。撒母耳，你看两本书，撒母耳上撒母耳下，那么厚的两本书，他的主人公撒母耳，犹太人中间，以色列人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祭司，他就不是立位人，对吧？他是以法连人。对， OK，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规条其实并不是那么严重的。然后我们更延伸来看，我们今天谁是祭司？今天我们是祭司，我们哪个是立位人的子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立位人的子孙，在座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所以我把那个第二章第九节我们放在这里，我们大家试着把它背下来好不好？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靠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下次我再讲我会考试的啊，看看大家还能不能记得这些经文，把它背下来。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就是对罗马书里面在讲，也是继续来延伸我们讲神的很多形式规条，它其实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内涵。规条有一天都是为了内涵服务的，地上的事情都是为天上的事情，都是天上的事情的影像。所以犹太人叫以色列人旧约也都是为了彰显主耶稣基督，都是到了我们今天，很多规条我们今天都是可以看到里面的精义在哪里。我们今天我们在形式上面都不必那么拘泥。我们来看第二章第25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明文和割礼侵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割礼的人不是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乃是从神。
所以这里面说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仪文的目的是什么？仪文的目的是反映到最后它的本质在乎灵。但是仪文有没有作用？有，通过仪文我们才能了解神，我们才能了解灵。所以我想大概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那么多。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信仰生活中哪些仪文形式是不必要的或者可以改进的？我问这个问题，我就上面写正反两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是那种，我可以说我是非常 liberal 的基督徒吧，就非常那个，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不是很就是说条条框框很刻板的基督徒。就是说如果你说有些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一些仪文形式可以改进，我是说 OK 没问题，我肯定同意。但是你说这个为什么我说正反两面呢？我们过后大家可以讨论，有可能对我们教会或者是对我们平常的一些东西有帮助。就是说你觉得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或者说可以变一变的，为什么？可以想就正面来讲。反面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在说一个仪文说可以改进要变一变的时候，其实我出于的目的，表面上面那个东西确实可以改，但是有时候我出的目的就是说我在 justify 我自己，我是因为不喜欢那个我才想去改，而不是说真的是因为那个有问题才想改。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不喜欢，我不喜欢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我就说我每天都看成像主日一样圣洁，不是最好吗？我为什么要来教会呢？这句话本身你说错不错？本身如果你说的话一点都没错，我觉得啊一点都没错。但是你说很多人基督徒，老基督徒、小基督徒、新基督徒，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他很多时候他想给自己找个借口，我不想来教会。所以说正反两面，我就说正反两面是这个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啊。我们身上有些缺陷，在神面前有缺陷，并且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有缺陷，很正常的，很正常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上次我们讲的，我还是一座没有完成的工程，对吧？对，所以说是正常的。所以说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有大大小小的烦火，所谓的烦火就是刚才我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就通称把它称为烦火，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像那个亚伦的两个孩子那么严重，就是说大大小小不合神心意的，你知道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你可以问问，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就是为什么他们还会存在。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给大家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分享了，弟兄姐妹可以试着帮助他怎么样来克服，怎么样来克服。我如果身上有这些问题，我意识到了，并且大概我也知道要用什么样去克服，但是我还没有克服，那就是我有问题，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有可能会帮助，哎，你应该换一种方式怎么样去做，那大概就能好一点，让自己长进一下。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在爱里面互相来帮助，好不好？好，我们就带这两个问题，我们下面留时间我们就分出讨论。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学军。哦，我再补充一两点，好不好？我们能不能看到第八章第十节？利未记第八章，那个应该不是，我看是，不是，我是讲这个。是第九章啊，也就是抹在他的有血抹在他的耳朵上，那个是第八章的24节哦，24节。好，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23、24节。来，就宰了羊，摩西把这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好了，他们亚伦的儿子来，把这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祭司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他要用血抹在他的右边，右耳朵，右手到大拇指跟右脚。我们知道右边在圣经上基本上是表示是一个尊贵有力量的，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承接圣职的人，一个奉献的人，他要有一个能听的被宝血洁净的耳朵，他要有他的手所做的工作，他的手代表他的计划，他的工作，还有他的能力，他右脚是一个摔跤的或者能力，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有侍奉的能力，我们的要会听话，会这个都要求宝血来洁净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祭司在侍奉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9章23节，我们稍微看一下，我每一个地方就稍微提一下。第9章23节来的时候，22节，我们看22节在那里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也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的。然后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在这里看到，从会幕盖起来以后，会幕落成的那一天，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显现，是很大的，人不能够，祭司都不能站立。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亚伦被高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又再一次的显现。在这个以前都是摩西出头，都是摩西一直讲话宣布，可是在这很稀奇的，本来神就说亚伦比你会讲话，让你讲，
让亚伦来代替你讲。可是到这里，当他高了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这二十二节说到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这里亚伦他就开始显出他那个大祭司的身份。所以神在这里给他荣光再一次显的时候，事实上是对着亚伦的承接圣职是一个肯定，就是让百姓说，摩西虽然是你们的领袖，可是在做祭司的这一件事情上，亚伦是我所高的，是我所要的。所以这就是啊，当亚伦头一次出来宣告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是对亚伦的一个肯定。所以任何神所拣选的一个仆人，我们都要知道神是在他后面，神是 有他的，如果是神拣选仆人，他有他的神的心意，神的扶持在那里的。那么在这里我们今天讲到说有燔祭有火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看到有摇祭跟举祭。其实这个摇祭举祭本身并没有烧火，它乃是把羔羊的腿拿起来举一举摇一摇，或胸肉好的肉摇一摇。那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举祭摇祭代表是一个公开的把它献给神，让大家都看到，都看到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高举这个神的荣美，因为它举起来都是最好的部分，是这是表示我们奉献，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么最后第十章讲到这两个儿子祭司犯罪被打死，其实我们注意第十章的第一节那里讲了两个原因，其实我们细细分的时候，他说各拿自己的香坛香炉圣上火加上香，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还火。刚刚学军把这个献上还火已经讲清楚了，因为还火就是说不是从祭坛上面取的火，那个燔祭坛上的火是一直烧的，不能够熄灭的。那神说你所有地方的火都要到从燔祭坛那里引火出来，你不能自己再取火，因为这个所有的香啊献祭的基础是燔祭的那个火。那在这里他说这两个孩子这两个祭司他们把香放在自己的香炉里，这个地方就严重了。因为你如果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现在不翻了，出埃及记的三十章的时候三十六节那里讲到说这个香要怎么做，要怎么做痕迹，然后说这个香你必须是摆在香坛上的，凡是有人自己做这个香或者把这个香用在自己的地方的时候，神说这个人我一定追讨他，我让他。所以这个香是代表神他心里面所注重的一个基督的祷告，基督为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刚刚我们的弟兄讲说他这种方式是完全是藐视神，尤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把他当一回事，尤其在任何一件事情的开始的时候神要特别的严厉。那你说神有没有恩典呢？我们看到神还不让这个亚伦哭了，我们说哇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让他哭。可是在这里有一个，我们先不要先讲的，我们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他在第十章的第六节，第十章是的，神告诉他说你头发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神教会众发怒。可是接下来说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换句话说神说亚伦你现在先，我对你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你是大祭司，你大祭司你的情感我要约束你的情感，可是呢迟早我会让全会众为你们这些两个儿子来哀哭，可是我不要你在这个时候你显出那个。我们有时候想这实在说，所以这个就是很我们人情来讲说太难了，太难了。人难道我两个儿子一日死了，两个儿子他们做错事我为他们哀哭都可以吗？都不可以吗？所以我们后面看到刚刚学军把后面说把那个祭肉没有吃掉，因为他吃不下去，他就把它全部烧了，本来给他的，他说我怎么能吃得下去，我把它烧通通这个奉献了或者赎罪了，把它烧掉了。摩西说 OK我能体谅你这个。那现在回到这个说我们做服侍神的人，我们的情感为自己，其实神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是有这样要求的。在我所认识的传道人里面， 我亲自认识的滕进辉牧师，他有一次在外面领会，后来他听到他孩子患重病，有一个儿子就是他赶不回去，他还是继续他外面的行程。等到他讲完道，那些他知道他儿子死了，病死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难过，他就回去，然后后来他就到他的儿子的坟墓那里去祷告，他那个时候才放声大哭。所以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也不明白，我说滕牧师，你这个时候应该是把这个聚会就停了嘛，你就应该就对不起我家里发生的事。可是我后来又听到好多传道人都是这样，都有着，像宋尚杰也是，他那种一排他的那个聚他的行程都是到东南亚去讲，那个布道会都已经安排好，他没有办法停下来，没有，他一停下来，那所有的这个，所以他就是忍痛的把这些服事做完了再回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做一个，我们看神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他在情感上要受对付，不是说他，我们不能再从人的理智来看，如果他为着神的国度，他靠着神给他的力量，能够有这样子的节制自己，我想我们只能用为他祷告。今天神的很多事情在神的家里一样，很多神的仆人，他被人家有些难处或什么，他没有选择说我可以选在家里我不出来，我在那，他必须要服侍神，神就说我托住你，你在众人面前我还是要使用你，你必须把你自己的感情摆下，你在暗中你自己祷告，神给你力量，可是你在公众里面你脸上不可以有愁容，这是神对一个他的仆人要磨练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个让我们不要凭自己的喜怒哀怒而来放肆，而来放纵自己。虽然你后来看这里还有一个小小一点，这两个孩子死的时候，他不让他的弟兄，他还有两个儿子嘛，他没有让他的两个弟兄去抬这个死尸，他让别人去抬，因为这两个弟兄也是祭司，因为亚伦做祭司，他四个儿子都是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祭司，那我们也成为他的祭司。可是祭司的条例里面，他不能碰死尸的，不能碰。所以神这个还是少数，你让别人去抬，然后等他抬完以后，我们以色列全家为这个事情来哀哭。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想今天学这祭司的条例，这些承接圣职，我们学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这两个祭司，他不但在我礼拜天会再把利未记开始讲说，你看这个侍奉里面有一个要素，不但你的地位名分要对，你的内容也要对。这两个祭司他站在耶和华面前，他站的地位对的，我是祭司身份对了，可是他献上燔火，弄自己的香烧，依照着自己的意思，神说这个就不对，这就不是了。所以对一个祭司的要求，对一个神仆人的要求，不是那么简单的，好多很难很难的。那我今天神抬举我们做祭司，这是神真的是，我们要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自己的话根本大哭大闹，我们傻赖就不上来了，就走人了，对不对？可是今天不是这样，神要我们的感情在他面前被什么。好，我就补充这一点，那么等一下的时候我们就分组，让学军的这两点让我们可以有些交通，好吧。